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明白了圣经讲的罪的含义，我们又能够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否定他是罪，一定每个人都会承认他是个罪。那么有了罪带来什么后果？圣经讲的非常的绝对，罪的工价乃是死，就罪犯了罪要带来什么结果，付上什么代价，是死亡的代价。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这个死亡大概分几个层次。第一，首先是灵性的死亡，和神的关系的断绝。你看这创世纪，耶和华神对亚当说啊，就伊甸园里边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不要吃分三恶树的这个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也就是你哪天吃哪天死。但是最后我们发现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他们肉体没有马上死亡，亚当活到930岁才过世，对不对？那但是耶和华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什么意思？当他吃的那一天，他和神的关系断了，这就是灵性的死亡。那这一条很要紧，这个神和人的关系是一个纵向的关系，如果这个纵向关系一出了问题，整个人的横向一切的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己全都出问题。人和人不能再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杠，这就是几千年的人类的文明。人和物之间，我们不再去善待大自然，而是去榨取、去索取大自然。你看，整个今天，整个全世界生态的破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第三，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认识自己活在世上要干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心里感到很空虚，空虚以后也没找不到出气，拼命的用身外的功名利禄去填，填又填不满，是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天天忙。忙到最后都不知道干什么，要拼命去买大房子，买高级车，买大电视，你买了就得贷款了，就拼命去工作，工作的根本就没机会去享受你的车，去享受你的房子，享受你的电视，你能活得这样干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整个在这个物欲当中的失落。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和神的关系的关系。第二，圣经说什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没人都会死。可是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人人都有意思并非是神当初造人的初衷，因为如果当初人类的始祖听了神的话，不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去吃了伊甸园里的生命树的果，人就会永远活着。所以你看圣经记载，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善恶树的果，犯罪下来以后，被神夺住伊甸园，后来神说他们已经吃了分了善恶树的果，一定犯罪了，不能让他们再回到伊甸园再吃生命树的果，否则就永远活着。所以神用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大门，不让人再回到伊甸园吃生命树的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死亡就临到了每个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什么？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今天按照定命，人都有一死，就是人犯罪的结果。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由于我们享受到神的恩惠，所以肉体的死亡实际是把我们带到神那边去，但是死亡的本身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这是第二。第三，这句话还没有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是一个逗号，下面还有话的，死后谁能审判？不是说人死了都得死的全都没有，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是活人死人，全部都要在耶稣面前审判。审判完了以后，人就分开了。一切相信了主的人，他们的罪被保耶稣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可以重新和神在一起。一切带着有罪之躯的人，永远不能够见神，就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里。这就是所谓的地狱。地狱就是永远和神的完全的隔绝，和神的恩典的完全的隔绝。 圣经称他是第二次的死，是整个犯罪就带着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为什么有罪的人就不能见神？很简单，因为神是光明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而有罪的人呢，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两者不能够相交，相交不能够相通。神见不得人的罪，见不得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也不敢见神。大家如果读圣经，你也会发现，像伟大的先知们，像以赛亚，像甚至老约翰，一见到神以后，一发出来就跟死了一样。所以，由于罪的拦阻，人身上的罪成为人和神之间重新和好的拦阻。除非把罪拿掉，否则没有一个人可以重新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大家看啊，读利未记，你会发现这个大祭司啊，按照神的启示，大祭司专门要穿一个袍子，大祭司的这个袍子，袍子的下边这个下摆啊，有一些这个装饰啊，一个石头铃铛，石榴铃铛这样隔着。那么为什么有铃铛呢？有的学者就分析了，因为有铃铛的时候，大祭司走路的时候铃铛就会响。所以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没有人敢轻易去见神。所以大家知道，在圣殿或者会幕里边有一个最圣洁的地方，叫什么？至圣所啊，最圣的地方，至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幔子把会所或者是圣殿隔开的。那么这个会，这至圣所里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那一天，带着祭牲的血进到那个幔子里边去，向神认罪，代表百姓向神认罪。那大祭司也是罪人啊。那大祭司进到神面前，会不会被神击杀在神面前都不敢说，所以呢，外边百姓又不感兴趣，那就在外边讲吧。如果今天里边铃铛还在响，刚刚大家一会儿讲，说明这大祭司在活着呢。那如果时间一长就听见响声了，那可能就坏了，很可能大祭司都被击杀在神面前，那怎么办呢？又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一个钩子了，就探到那个帐篷里边进去。想办法勾把大祭司勾住了，这就是因为人的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被受拦阻。所以按照你我的本相，我们都应该走向地狱，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那有人说，那既然罪有这么大的拦阻啊，带着这么严重的后果，干脆我们都别犯罪了，都离恶向善吧，都做好事吧。啊，那就能上天了。问题是人做不到啊。我刚才说了，做三件五件十件八件好事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不犯罪。为什么？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被罪奴役住了，你不可能不犯罪的，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每个人都有烦恼，大家自己想想吧，有人是金钱的奴隶，有人是名誉的奴隶，有人是权力的奴隶，有人是色情的奴隶，反正都有的嘛。一件事明明知道不该做，非要去做，做完了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就像抽大烟似的，完全就像你们，你根本脱不开的被捆绑。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常常我们最多是在大罪和小罪之间挣扎，尽可能不犯那些无期徒刑啊、杀头的那种大罪啊，那小小不言的罪还是多犯一点。你不能不犯罪，你做不到。那有人说，那我们人做不到，神这么爱我们，难道就眼睁睁的就看到我们下地狱吗？干脆神是不是来一个大赦啊，撤赦，他通常不得杀回来的得。那神又做不到，不能做，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就讲什么？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你有罪就有罪，没罪就没罪。那有罪又算无罪，那神的标准在哪？神还有没有原则？所以神又做不到。那怎么办？人不能自己从罪里出来，神又不能够算人有罪为无罪，难道就看见人眼睁睁的看着人走向地狱吗？不是，是神具有他的救法。最后他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不仅来启示人，而且来做一切的善事，最后他心甘情愿的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没有罪的，他 他为了我们的罪，他心甘情愿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就为我们的罪，本来罪应该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他替我们付全人类的罪都担任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把人的罪应该付的代价，他替我们付了，他替我们死。所以你看，我们就中国话常常讲，谁是谁的替罪羊，这话从哪来？圣经来的。神是我们替，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替罪的羔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罪就可以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洁净、所遮盖。那么这样，因为神已经信付了代价，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一切相信他的人，在神的眼里就不算没有罪了，就可以重新以后和好，成为神的儿子。这整个讲，这就是福音。所以你看，当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断片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件什么事情？那个把至圣所和会和圣殿隔开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一下就为什么开了？为什么开了？因为主耶稣用他的身体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通向神的路。过去我们是罪人，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的救恩。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那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所以你就看出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你别的宗教可能也知道有神，但你知道有神你过不去，除非经过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够把神和人连在一起，经过耶稣的十字架人才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这差别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我也对在座的弟兄姊妹讲两句话，我们今天是传福音拯救灵魂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一定要注意要把福音传清楚，千万不要去传成功福音啊！你来信主吧，你不是没工作刚没那样工作吗？赶紧来信主，一祷告马上明天神就给你工作。你不是身体不好吗？赶快来信主，一祷告神就医治。光传这个不行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我们生活上需要神会照顾，但是这个不是信福音的根本。信福音的根本就是神帮助我们把罪拿掉，让我们重新生活好，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谈这个问题？就最近呢，好几个基督徒告诉我，听开了我参加了我们的聚会以后，他说：“哎呀，冯牧师，我都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见你讲到，我才知道我是个罪人。”都信主好几年了，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的是什么呀？我不是责怪他，我是在问当初传福音怎么传，你怎么给他传的，怎么让他信，这样是害人害己啊！我们以为他已经得救了，他也以为自己得，实际这么年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对不同的人，我们有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但你不管你从哪切入了，最后一定要把他带到十字架前面，让他认罪悔改。如果没有这一条，他不可能和神建立起个人的关系。而且像这种老是一传一叫得什么，你将来他进了主以后，你很难跟进的。他哪一条得罪了得了，人就会让他背十字架，啊，真是主，他觉得好像上当受骗了去。怎么讲？你让我得罪了得了，怎么又要完全糊涂自己？就好像我们用科技去看买东西，什么都不交钱了，一到月底上哪儿传单？你这种一定要传福音，把它传清楚。福音最根本就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帮我们每一个信他人最洁净，我们才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子，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福音。为什么是福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只是实事求是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而已，就得到永恒的生命，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朋友们讲，也是这个，就是这。有人说那我一讲罪把他吓跑了怎么办呢？跑就跑呗，都不愿意认罪的人，你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但是如果他真正愿意追求人生的意义， 约翰一得到永恒的生命，有一天他会回来。但如果我们不把福音讲清楚，看见人都信了，谁叫他真信主了吗？真得救了吗？这叫害人害己。所以弟兄姊妹，天后对你们好好的传福音，一定把福音传清楚，要解决罪的问题，让人重新生活，重新成为人的儿子，这个整个福音的核心。所以保罗最后讲了啊，我就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为什么叫十字架？为什么叫十字架就是死？为什么叫死？因为神替我死，我们才能活。如果他不替我死在十字架，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根本。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他来拯救我们，我要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那有人说，好，你们基督教虽然说是将永生哈，他就觉得好像你们是不是太消极了哈，都想死了以后怎么得永生。他说我们很积极，想死以前怎么活得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呀。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永生不是从人的肉体死亡以后才开始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相信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派来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愿意悔改归向主，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这个人心里，永生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新的生命已经有。所以基督教信仰绝非是讲只是说人死以后怎么上天的，那当然是很重要。同时信仰要让我们在死以前就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来说什么？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今天虽然我们的有的朋友半生了也没信主，好像活得也不错，但是你们要仔细的检查你们的生命，你会发现当你们不信主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你不管你多成功多富裕多顺利，有好几个关口你们是过不去的。第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握明天，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常常说我谁都不靠，我就靠自己。实际你会发现从小到大到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死。考重点学校，考高中大学都在等。为什么等？等录取通知书。为什么要等？你自个儿定不了，就是说我就想上清华我就上清华了，你上不了，你看人家要不要，对不对？出国又在等，等签证。为什么等签证？因为看见美国领事馆谁不给你签证，你信得了？毕业了又等，要找工作了，多少银行比较多过了，你最后一定要等到有一个书面的一个 offer 你才踏实了，对不对？因为你自个儿定，你会发现很多事你根本自个儿定不了，哪能自己定自己？那自己不知道结果呢怎么办？那心里就难，就忐忑不安呗。实际很多时候啊，沉了不长，高兴一点难过一点就够过了，又很多事就不知道成还是不成，那心里啊就担心了，吃不香睡不好。那个时候你说你的生命可能是平安是喜乐的吗？做不到。第二，人跟我刚才讲了，人绝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我想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一个蓝图啊，编造的一个计划，当然达不到计划你肯定不高兴了。就算是我们按照通过我们的努力一步一步实现了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达到人生目标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会高兴一下，可是你会发现那个高兴是那样的短暂，很快就被新的忧虑和新的压力所取代，然后再去奋斗，再达到一个目标又是高兴一下，很短，马上新的压力又来，就一直这样奋斗。你会发现哎呀，一直想要这东西真的到手了，你觉得好像这并不完全是我想要的，难道人生就是这样的吗？他那么的那么自己，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人没有办法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 今天很多成功人，我刚才讲了海明威，对吧？还有很多成功的人，最后几乎是要什么全都有了，活不下去了，是不是？不是海明威一个人，这是人的极大一个吊诡，人就想要这些东西，他要了就找不到你，还为什么还要活？为什么还要工作？活不下去了。所以有人说哈，你要想最深刻的伤害一个人怎么办？你把他要的物质、金钱、名誉、地位全都给他，你就最深刻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你说给我多好，要不得的，你活不下去了。你看，当人在可以很艰难、很忐忑的、很逆境当中，如果他还有一个理由，活下去的理由，他还能坚持活下去。但他当他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为什么还要工作的时候，活不下去，就是人极大的吊诡。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的，因人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这一点做不到。我常常说，我们有时候达到目标会高兴一点。我昨天说了，我来美国买的车是250块钱的福特车，后来个人拉的，没这牌子的车，一个手动车，而且还是两个人合买的。因为在国内从来没开过车，没摸过车，又是旧车，那万一出了毛病怎么办呢？起码俩人有个商量吧，一个人开一个月。结果86年，我这个论文答辩一刚一结束，就拿到一个 offer， 就到我还要大学去面试。冬天了，下了大雪。我就开着这250块钱福特车，从密西根开到了海，咚咚咚咚咚的一路开过去，下了很大的雪呀、啊！这周围好多车都打雾了，我这250块钱就照开不误，哇！一个车开过去以后，云彩没完了以后，再开到250，哇！再开过去，没出事儿，居然！现在想起来都后怕，这是怎么胆那么大呀？250块钱的车，还是这么恶劣的天气，还刮东西开，那就真不敢了。后来我们最后买第一辆新车都是90年代初了才买了第一辆车，很爱惜啊，每天去洗去打蜡呀，没说打上大亮的呀，然后去停车的时候啊，东躲西藏，总想离别人车远一点啊，你要离得太近了，别人一开车门就把你车就撞坏了，到处躲，这实在有时候没地方怎么办？尽量争取停在一辆好车的旁边。对啊，他开车门就比较小心嘛，他不是怕把你车撞坏，他怕把他的车撞坏了。对，你就这样从天到地，就这样一年下来呀、啊，这车体是伤痕累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为什么？你停到一辆好车面前，你不上班了，一会儿这辆好车开走，一辆破车开进去了，那你不能老是那个抓紧来回找车，你还得干活是吧？哎呀，心疼的要命。你再过两三年。车体开始生锈了，发动机出毛病了，那爱惜的心就没那么多了。有时候一个月去洗一次都很少。我那是白车第一辆，那特显脏的呢。他说：“哎呀，实在看不过去，明儿去洗吧。”今天晚上一看电视，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啊，不行不行，你花几万一洗吧，还有脏，你根本连钱都就几块钱都省不了。我们那地方雪很大。有时候那车停到外边啊，这车上都一尺深的雪，那一般我们开车都是要把雪扫一下嘛，哈，再走。有人就懒得，都不愿意扫雪就开，那也看不见，怎么办？用一个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小的窟窿啊，后窗户铲这么小的窟窿，啊，就这样，带着一尺的雪到处乱的。朋友们，大家想想，在这个时候，那车成为你的满足吗？你人生有一些车，就人生就满足了吗？绝对不会，对不对？我们从住的 apartment 去搬到房子，也是高兴啊。房子有这么大，前面的草地，哇，这是绿树。有时候半夜睡不着，还起来看看。可是你住3个月、5个月，住半年，这就习惯了，就没觉得房子有多明亮、多大了哈。一看别人房子，比我们还好。心里又不平衡了，你是不是就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嘛，这个物质上的满足都非常短暂的。 无底洞，你什么时候算明白？没有满足的人。为什么你成功了，你得到了还是不满足呢？因为神就是这样照着我们，你除非和永生神有这个永恒的关系，永远你在物质上不能满足，完全满足。就这个人呢，因为神就这样照着你，所以你不成功当然不行，你就是成功了，你别人看你功名利禄全都有了，都能成功，你觉得你很成功，但是你心里你的惆怅，你的空虚，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就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和神建立的关系，我们的心里才能够最后的充实起来。这是第二个来说。第三，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能够面对死亡。我常常会讲得很很超脱的唯物主义嘛，有生就有死，生命活动就是加速死亡，所以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那讲得很轻松。可是真正当死亡来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的神的人非常困难。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到了40岁都还没信，就觉得好像这个思想哈，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40岁以前嘛，还挺爱过生日，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他们还挺爱过生日，把亲戚朋友啊都请来祝贺一下。一过40岁，感觉变了，就觉得不太愿意过生日。为什么？就觉得过一次生日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你都觉得来日可数了，你还能活多少年大概都能赚出来。对，一个人活80岁吧，你已经40年都过了，你再过40年，你看那前40年过得多快，你再不过40年而已，就是活100岁够长了吧，不过是60年，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那小时候啊，你说盼着过年，成天盼着走知道今天几号几号，好像过年特慢呢，好像等着压岁钱。今天一年真快就过去了。我的体会最深了，因为经常有人我写的书要签字啊，你刚好把2007写顺，但今天你才能接到，你都还写2007，现在2008了，一年就这么飞一样就过去了。你不怕你叫人就快，感到害怕，就这个感觉。就你看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什么，白驹过隙，这个生命之快，年岁之快，就像一个在门缝里关一个飞快的马驹，稍纵即逝，一下就过了。我一转眼之间，我来美国多少年了，今年就26年了。可来美国的那一天就一清二楚，因为当时我们是公派的嘛，不论你到哪去，全部拉到纽约。拉到纽约以后住到总领事馆，总领事馆太大学了，一个点的名字就到不了，住一宿，第二天再分派往后送到各个机场，到各个学校。那我住一宿，第二天早上7点钟的飞机，我要赶到密西根，又怕睡过觉了，睡过了7点钟到5点钟就得起啊，老看着表，那整个屋子都在替我看表，都没事。就这样的好容易到了那去坐上那个大车，那司机说哪个机场啊？我哪知道哪个机场啊？哪个航班？你也不知道什么航班？那正好，我得叫你上哪儿去啊？我说我不知道，我经常要碰一个哦。他说你在那瓜地啊，在机场我就去，就上了飞机。他坐过站了，这万一要坐过站以后那怎么办呢？那公司坐过站以后，那个飞机坐过站，你怎么办呢？就上去我就跟人讲，我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是伊斯兰的啊，就这一站你能不能告诉我呀？我觉得我讲特清楚，他就是听不懂。我觉得反应很正，又听不明白。哎呀，怎么讲的都不明白。哎，好了，到据说一听了以后，上了一个小姐，他已经他明白，他下一站就是。就这样，你看，这个经历有多少年？26年，就这么快呀、啊？就快的叫人害怕。所以我记得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啊，就觉得开始这个面对这个衰老。面对死亡的时候，心里非常挣扎。别的都还好说， 你说死了以后土葬火葬，就对我学生物来说没什么区别，你土葬火葬的烧成花了对吧，土葬呢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这没什么。有一点我不能接受什么，说我冯明仁死的时候我就突然从宇宙中消失了没有了，我说怎么不可能吧，我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吧，你干的文字就是没有了，我说那是什么样的状况，突然没有了，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实在不能接受。今天我才明白，原来虽然我当时没有信主，可是神的永生安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想一直要活着，是不敢想啊，你想了没结论的，说拼命就去现实。说我当时信主以前，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圣诞节都是在实验室过的，努力去做实验。那当时对我来说，我的生命的价值就是多做出一点实验，多发表一点科研论文，科研论文越多我生命价值就越重。如果当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冯敏堂的科研论文，我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敏堂的人曾经活在世上，这就满足了，是不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这不是中国人说的嘛，是不是？但你想也很荒唐的，如果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以后别人怎么说的呀？你看着，这就是永生的深深的安置的事实。从别人来看我很积极很乐观很向上，可是当时内心那种苦闷那种挣扎，你说人从小到大奋斗到现在啊，刚好这个成家立业了四五十了，马上要面对疾病衰老死亡，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到，那你是活在世上折腾什么呀？所以有人说人的前半生是什么，用命去换钱，拼命的干活，拼命打工，多挣钱。后半生干什么？用钱来保命，就拿回去了，就真是没意思啊！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人生的终极目标在哪，想寻求这个你找不到，非常苦闷。老说不怕死，实际很难。这哟，这地方怎么长啊？该不是什么病吧？马上去看医书，越发越深，越发越就这个病，就这病。那有这病，赶快去看大夫吧，又不敢去，万一是这病怎么办呢？陈建是疑心生暗鬼，自个儿吓唬自己，怕什么？就怕死亡。你要进入你死亡病，你解决不了，你不能面对死亡，你人生怎么可能是喜乐是平安的？是这几个问题，你不和永生神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你永远跨不过去。无论你多成功，从世人来看你多成功，你内心的苦闷、内心的空虚、彷徨，那自己才知道。所以你看，今天的西方，多少人把钱用在健身、用在美容，这不是不好，但是你总不能青春常驻吧？就时间总是要过的呀。所以有人说，你即便是这样健身美容，你会发现你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可以化妆内裤，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你会发现你分享非常潇洒的先生一天比一天中厚，中间变厚了，没有办法呀，你岁数大了这新陈代谢就会变的，你喝凉水都会长了，所以生命发展。你看我们中国的诗人词人，他们有很多他们的文艺作品来抒发他们的人生的无奈。你看大家读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就写了一首歌叫《好了歌》，他说什么，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忠高只恨不是，古今将相在何方，房中一堆草没了。你看见古来就是将相名人，现在哪一堆一堆的坟墓草都没过去了。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既无多，既早多时远地了。 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他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哇，你说唐寅这些事情，他这个整个人生都写透了。当时我在电脑以前读的，我都会掉眼泪，同命相连。我总觉得人生看不见前途，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再好的亲人，再好的朋友，将来一个一个都得散。但人生的路太难了，找不到。所以像这些关于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最终终极的意义，只有从神的启示中才会得到。而在今天，神已经把这一条永恒的路摆在每个人面前，要的条件几乎是没有条件，就是要你实事求是的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接受他的宝血的洁净，你只要这样做了，你就从基督徒就得到永恒的，就这么简单了。这为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跟你有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白白的得到神的恩惠，就是一个恩典。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真是你们好好的思考。也许我现在信主时间长一点，我都不太明白，这么好的东西礼物为什么不要啊？今天如果说谁发现一个保健药10000块一剂，吃了以后多活10年，我看大家倾家荡产都会去买。不过再给你10年的寿命啊，今天是给你永恒的生命，永远不会消失的生命。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你本来就是对的，没让你说有违心的话，没让你自己随便，就是实事求是，承认自己是个对的，愿意悔改。所以圣经说什么？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这条件就这么简单。当然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满足于得救上天堂，要好好活出神的生命，成为神的见证人啊，这是下一步的事情。所以就这样，今天朋友们，你们今天如何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如何从一个罪人变成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今天如果你愿意敞开心认罪悔改归向主耶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跟随他，今天就是基督，今天你就得救了，神的生命圣灵就在你的心里，永远和我们同在，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希望我每一个朋友今天你好好的安静，如果今天神感动你来接受神的救，就不要犹豫了，不要等了。我们老是说，哎，我都差不多了，再等一个月两个月，不要等，你可能有机会，也可能没有机会了。因为我这十几年经历太多了，很多想等最后没有机会。就前不久啊，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我非常难过。这个弟兄呢也是从大陆来，他是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农村的孩子，母亲很早就过世，所以姐姐呢又当母亲又当姐姐，把他和妹妹拉扯大，结果这三个孩子都很有出息，都在国内念完了大学，最后全部到美北美，又在北美拿到学位，都找到好的工作。后来呢，弟弟信主，弟弟信主当然第一个他想他不一定就是他姐姐，因为姐姐不仅是姐姐，而且简直像他的母亲一样，这样又像姐姐传会，可怎么传都传不进去。为什么？因为姐姐太成功了，他就不听，你说了母亲既痴呆不听，既说不开，教会不去，就是不去。他觉得完全依靠自己。后来弟弟就拿到了我那个15级的那个信仰女性啊，就是和生命那个光碟15个小时，就这边有红木是一个光碟。他说，我就求你看在弟弟的份上，我以弟弟的名义求你，你能不能看一遍，从头到尾看，看完以后你信不信我就不管了，但起码要希望你看一遍。这弟弟啊，这平时非常的恳切，姐姐也感觉，我说好吧，说那你就记吧，我就看一遍，那我信不信你就不要再问了。这弟弟说好，他姐姐同意看。所以呢，最后这个弟弟呢还想买一本书和这光碟一起寄过去，就是 order 的一本书，但这货要从别的地方寄过来，他就等了一个礼拜，想连这光碟一起寄过去，结果就在等这个礼拜就出事了。 就那个周末，他姐姐的全家的家人到附近的公园去玩照相。可那个地方呢，一连几天是阴雨不断，一直在下雨，所以树什么什么都非常湿。结果当这个姐姐走到一个大树下边，突然一个100多磅的大树枝，因为不堪负重，因为很湿啊，叶子凉，突然断了，一下就掉下来，正砸在姐姐的头上，当场砸死38岁。弟弟听见没有办法了，赶紧去奔丧。怎么办呢？就把我那个15小时的光碟放在姐姐的棺木里，作为对姐姐的最后的礼物。我听了很难受，还有什么用啊？人死了没有机会了。如果当初姐姐的心稍微软一点，她在信主下了解一下，也许她就信了。就是那么样的刚硬，那么样的自负，觉得完全信靠自己，觉得自己时间还长，才30多岁，没想到生命从那就结束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今天要跟你讲，今天我讲的是最近的例子。所以朋友们，今天如果你们明白了神对你们是多爱你的，你明白了我们自身的败坏，自己的罪孽，神不纠啊，一往不咎。你只要愿意敞开心认罪，一天都是毅力不追究，你就可以今天一生过成功。就是这么样的大爱，为什么还要不把心打开？我绝对相信你们信了主以后，你们绝对不会后悔。因为当你们信了主，圣灵进到你们心里以后，你们整个人生，你们的生命会大的反转。虽然我们信了主以后，我刚才讲了人生的这几个难题也并没有去掉，但是你完全可以跨越过去了。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同样不能把握明天，不能把握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有一点我们清楚，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走过明天。我今天一天的忧虑就一天的面对，我努力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不能把握的事情交给神来把握，相信他一定会带领过去。不忧虑，不为明天忧虑。这基督的人生就是非常的积极又没有忧虑的人生。当我们真正信了主，和主建立了个人的关系，我们内心的满足自信的时候才开始。有造天地万物的神做我们的主，我们还求什么？是近十几年中开始慢慢体会到保罗所说的，有一有时就当知足。这意思是人的思想境界，但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是满足有一有时就完了。如果神给你恩典，给你智慧，让你很成功很富裕，也很好，彰显神的荣耀。但是要记得，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有东西，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管家，将来都要在你神面前交代，好好的彰显神的荣耀。信了主以后，真的不再怕死了，因为知道死只是一扇门，真实这个门打开，把我们通向一个更丰盛的境界，因为神的救恩。所以我从2002年到2003年，不到8个月，连续2次大的手术，最后一次是脑部手术，开颅大手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那次神就把我接走。所以当时我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心里平静如水。我知道绝对不是从我来的这种平安固着真理，就在生死之间，我知道神在。一个礼拜以前我在三藩市给我讲到，一个礼拜以后就躺在特护病床上，就很清楚地感到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谁都不能挂钩，因为整个生命是总掌握在永生神的手里。可上帝心里平静如水，真正感到这个信仰的宝贵。所以我就在这特护病床上给这医生护士唱福音讲信仰，我把邮递员的英文版印送上去。最后当我从特护病床出来进入普通病房的时候，一个老护士拉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我当了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有遇见像你这么好的病人。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是我们的信仰好。 是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没有求神医治，或者是神主按你的旨意成全。如果你觉得我地上事情干完了，你就帮我解决，我跟你走，高高兴兴跟你走。我相信你能比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我不担心。如果你觉得我世上地上事没干完，就求你把我医治好，继续为你照顾。就是这样，我没有权利求神一定要医治我。神多高啊，他是怎么用来的罪人？就大家想想，如果这时候你都跨过去了，你人生当然就丰盛了，对不对？而且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福音见证人，去领人信主，让他们能够信主，这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十倍、百倍、千倍的扩张了。那有时候开一些大的基督徒聚会哈，几千人的聚会，总是有人来找我，冯老师还认识我吗？我开始都不好像还认识，你哪认识啊？都啥的话，后来就说不太认识，是哪一教会？他说哎，我哪一教会？我是哪一次哪一次在聚会中我信主？好，我现在在教会怎么服侍？我的家庭怎么改变？哇，你听了那种见证啊，你的心里那种满足情绪，绝对任何东西不能取代，因为他得到都是永恒的，不是一点知识要专业知识的东西。你想，如果我们一个人只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小家庭或者小范围活着，这人是没托大家的。但是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能够被神所用，能够让通过我们的工作圣灵感动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礼物，永恒的生命，实际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大大的扩张。大家想一想，我们往往值得回忆的我们的个人的历史，值得回味的地方，往往有时候就是非常困难的时候啊，永不退缩去战胜的困难，往往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往往这是我们生命中的闪光之点。是真正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人生有价值，一定要成为被神所用，能够成为荣耀神，能够成为他人帮助的这样一个生命，就最有价值。所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掉在地里死的还是一粒，只有掉在地里它才会结出千万次粒来。说真正的丰盛的生命一定是要认识神，被神所用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那我想这样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今天如果你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今天长期性的接触主，你们今天就得到了这个生命，这生命在基督里慢慢的长起，慢慢的成长，让别人一看就是基督的人，让我们生命的改变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他。所以还有很多话，我今天下午就走了，4点钟坐飞机回到威斯康，也许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见，也许就没有机会。如果你们信了主，希望我们将来在天上再见。所以我希望你每一个朋友们真心实意的再一次希望你们把握机会，往往在一瞬间就决定了永恒的命运。今天你看见是一个好像偶然的布道会，你是偶然来参加，实际都没有偶然，在神里都是必然。神常常是在特定的时空为我们预备救恩，因此今天就是神为预备的时间。你下次还可以参加布道会，甚至再参加我讲的布道会，但是时间、地点、人员全都变了。你一生今天能够参加的聚会，今天这样的聚会在你一生就已经见一次了。所以哲人说什么，人的一生不能够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你看你好，你每天都过这条河，你每天过河的时候都跟河的不一样。所以神就是往往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为特定的人预备救恩，也许今天朋友们，今天就是神为你们预备的时空，希望你们把握住，一定不要再犹豫。今天你意识到他，认识到他神这样的爱，认识到我们的罪孽的深重，认识到神愿意用他爱子的这个牺牲的爱来拯救我们，那就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永远的不会朽坏的生命。 那今天怎么办？就是通过公开的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样表达出。所以今天和昨天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当我呼召有人信主的时候，你们愿意信的就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我们握一住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主日，我们再一次感激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么一次聚会。我们不仅要认识你是超越的神，我们更要认识你是救赎的神，也是救赎主。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罪人，都会走向永远的沉沦。但是主，你既然爱我们，你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你不愿意人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父神，今天的聚会也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弟兄姊妹为了彰显你的爱心所筹办的。今天很多慕道朋友来参加，也是你的爱，他们对永恒的渴求把他们吸引到教会。亲爱的主，孩子再次恳求你，像昨天一样，再次施行怜悯，施行拯救，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有更多的人能够敞开心，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就进入你永恒的国度，得到你永恒的生命。恳求主在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所以今天和昨天一样，我可以问问在我们当中在座的朋友，有哪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但是今天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愿意认罪悔改，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跟随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大家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不再等待，今天我就回到天父的家里。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把手举起来。你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感谢主，感谢主，谢谢，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有感动，就把手举起来。今天真是机不可失，失不待。今天可能就是神为你预备的时间，有感受，大胆的凭着信心跨出你人生最重要的这一步，将来你就会看见这样一个信心会让你的肉眼看不看见，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和神建立这个关系。是感谢主，刚才已经有人朋友觉知了，我再问除了刚才觉知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今天我不再流浪，今天我就回到父的怀里。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再问一遍，是今天的最后一遍，也是这次布道会的最后一遍，你们真正有感动，就我就希望你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把心敞开。这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如果你们心里已经有了这个念头，就是圣灵在感动你们，在敲你们的心门，就不要再抗拒圣灵的工作，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除了刚才觉知的以外，有就请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世上的人回归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主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慕道朋友 知道他们虽然还没有觉知，但是他们对真理的渴求，对永恒的渴求，主你都不知道。求主帮助他们更多的来到教会，来到查经班，更多的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能够开启他们属灵的心和眼睛，能够早日看见你，能够认罪悔改。父神，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二万的地方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现在邀请昨天晚上和今天举手的朋友们在前面的，我带你们做决志祷告。如果你们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说我愿意原来愿信主，就一起往前面的，好不好？神都知道你们的心。就昨天和今天信主提名到在前面的，我为你们祷告。好，今天先请大家们。如果后来你没有举手，但是你愿意，也请你到前面来，到前面来。鼓励他们，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他愿意信主，弟兄姊妹鼓励他们走到前面来。来来来，坐坐，来站在这边，站在这边。这个那个他是原来信佛教，今天信佛教。还有没有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我相信主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的，现在已经复活升天，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永远跟随主耶稣。求主保守我前面的道路，保守我的工作、学习、家庭、生命，让我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恭喜恭喜！记住啊，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在今天或者昨天，当你们决志的时候，现在受洗是未成年的啊。记住，2008年元月昨天12号啊，今天13号，你们信主成为基督徒的今天，今天是您的第二次生日。过去父母生你一次，今天神再生你一次，我们生命在一起走啊，求主帮助你们新的生命更快的成就啊，成为他们的家人，恭喜恭喜。
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 Thank you.